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何西阿书，王春安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有一整天要在这里受难啊。那我先问一下哈，你有读过或听过何西阿书的举一下手。哦，还不少人哦。好，刚刚举手的，然后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何西阿书的主题在讲什么？神的爱。大声一点嘛，那么没把握。神的爱，是不是？其实整本圣经是不是都在讲神的爱？
是。
哈，那何西阿书讲神的爱有什么特别的呢？
以色列人是背道，是淫乱。
哦，跟以色列人背道有关系。哈 ，OK， 的确，何西阿书，如果你问你说主题是什么，我们都会说是神的爱。哎，讲到这里哦，恭喜大家，今天一整天不是受难哎。如果今天一整天我们都在想，都在学习何西阿书，你是不是今天一整天都在享受神的爱？阿们吗？感谢主。好，何西阿书主题是神的爱，可是神的爱三个字就可以讲过了，对吧？为什么他要用14章来讲他？用到14章来讲他？你知道，我太太常跟我抗议一件事。什么事呢？她说，我爱他都只是嘴巴在爱。我说，为什么只有嘴巴爱？她说，一个礼拜里面你有没有曾经专注看过我？你有没有抱过我？你有没有想过我？你有没有跟我约会？哎，后来我想想，我忙着牧会，忙着教学，我还常常一整个礼拜跟我太太没有过多少接触耶。你看，爱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虽然我们常常在教会把它变成口号，对吧？爱是应该要实际的生活在一起，接触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对吧？虽然何西阿在表明神的爱，可是他必须用14章，因为这个神的爱是在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里面显明出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你就必须回到过去，我们必须进到他的历史文化，进到他的宗教，进到他的政治，你才看得到里面含有神的爱。但是当你进去里面读到神的爱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又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口号了。在我们的时代里面，我们又整天会挂在墙上，哦，耶稣是爱，我们可能会还会唱耶稣是爱。可是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爱带进我们的历史，带进我们的文化，带进我们的宗教信仰，带进我们的政治？这就是何西阿书，神赐下何西阿书要帮助我们的。阿们吗？没几个人同意我。我在问阿们吗？感谢主。好，何西阿书他的14章里面，其实在里面用到很多方式来描述神的爱。首先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3章第5节，我没有写在上面，你可以记下来。因为前一阵我到西岸去，在他们的 联合退休会里面陪您布道一个礼拜，所以他刚回来，没有来不及帮你们预备这一部分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五节，是透过一个何西阿很破碎的婚姻家庭来介绍神的爱。那这里面又可以分成三段，按照它里面的主题。第一段是面对罪恶，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二节讲的是面对罪恶，就等一下我们第一堂要讲的。如果不去面对我们身上有一种最会阻碍爱的东西，最会让我们抗拒神爱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你就无从去认识接受神的爱。所以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二节在讲面对罪恶，接下来第二章第二节到二十三节在讲恩典的启示。如果你去面对自己，你去真正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这个人，你就会发现我们全然活在罪中，人类是没希望的，在罪中是没希望领受神的爱。但是今天神的爱是一种恩典，恩典如果翻成英文是 gift， 礼物。你本来不配承受爱，今天爱成为一个礼物给你，对不对？可是话说回来，有一条歌说礼物再好你不要，怎么样，能不能得到？不能得到。第二章就在介绍那个神的爱在人类不懂得也不能接受的情况之下，它变成一种礼物要赐给人类。第三个是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等一下第二堂会讲，是爱的归回。礼物再好你不要，你不会得到，但是如果有人要呢，神就给你机会，爱的归回。好，这是第一部分，用何西阿被神命令去经历过一段很破碎很痛心的婚姻跟家庭，让他来体会。第二部分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第七节，那是处在以色列北国最强盛，就从所罗门以后开始分成南北两国，然后到了几个王，到了一个叫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那是北国最强盛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强盛是神的怜悯，但是这个时候的强盛却埋下隐忧。所以这一段圣经在讲的是，你们虽然现在很强盛，但是你要居安思危，因为社会开始腐败了，因为贫富开始悬殊了，因为政治充满了问题。像不像今天的美国加拿大啊？虽然我们还是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可是有没有隐忧啊？有没有背后隐含着最大的问题啊？啊，开始推动大麻合法啊，同性恋合法，哇，所有这些东西会败坏人性的东西，有没有正在向那个黑暗势力在吞噬我们这平安的社会啊？所以要居安思危啊。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第七节，它可以说是警告我们，就算你处在平安的时候，要居安思危。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六章第六节，哇，这个时候耶罗波安走了，接下来几个王，北国以色列的王，在短短二十五年内亡国几乎灭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神兴起了亚述帝国威胁他们，但是他们为了对付亚述帝国，他们就联合叙利亚 想要联合犹大，南国犹大，但是他们的兄弟之邦南国犹大拒绝跟他们联合，他们就干脆联合叙利亚去打南国犹大。哇，这个时候叫做兄弟怎么样强？势强，兄弟翻脸，互相打。好，那南国就引进亚述来对抗叙以联盟，这叫兄弟势强。在教会历史2000年多不多啊？天主教打基督教，基督教不同派别互相动刀枪，在欧洲宗教战争死伤无数，这都是让神很心碎的事情。所以这里面第六章第七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六章六节是叙以战争时期。那么这个阶段何西阿的信息是，请你们转眼归向神，你们不要靠列强势力，你们不要靠结盟势力，乃是要转眼专心仰望神。所以这一段叫做转向神。好，第六章第七节到第九章十七节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要灭亡的之前的状况。这个里我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六章七节到七章十六节，是神子民的堕落，在社会神的子民，即使这是一个神的国度，神的子民在社会上极其的堕落，淫乱啊，欺压凌霸，各式各样的堕落。好，再来另外一段是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章十七节，是败坏的宗教，社会要堕落都是从宗教信仰开始，对吧？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章十七节就是告诉我们，即使以色列人所信的是真神，可是你的宗教信仰你先败坏，不照神的旨意，不遵守神的命令，那么你就是一个败坏的宗教啊！这对我们教会是不是提醒？我们信的神是不是真神？但是你不照真神给你的路径去敬拜他，去跟随他，那么这个信仰会不会堕落？会不会败坏？会呀，这是为什么好多教会出了问题呀。 OK， 最后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四章第九节就是以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何西亚王的时候怎么灭亡的。这时候即使是走向灭亡，神的爱仍然不离不弃，神看他们已经注定灭亡了，神的爱仍然不离不弃。所以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十一节，神提供一条爱的宽恕，提供一条爱的宽恕啊！我听说很多人把自己的小孩子一再不改，把他赶出家门，让他再也无法进回过头来回到家门。可是神不是这样哦，神虽然把你赶出家门，神像那个浪子回头，知道浪子回头路加福音浪子回头的故事吧，神就像那个父亲一直带着宽恕的心在等待。最后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章第九节就是爱的得胜，当有一天浪子回头的时候，那是神的爱得胜的时候。当有一天以色列国以及基督徒都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神得爱的得胜的时候。这是何西阿书在讲的，透过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在显明神的爱。这些历史文化政治宗教显明的一方面是人的败坏，人的罪，另一方面也在显明神在我们的败坏背后，他一直在提供一种爱，那种神圣的爱。 OK， 这就是何西阿书简介。但是进到第一部分，何西阿这本书一开始 是用婚姻家庭的爱来描绘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哎呀，但是今天我们人类的婚姻家庭已经乱到不能再乱的地步了，今天很难从婚姻家庭里面看见任何的爱，对吧？啊，你们好像很陌生啊。今天的婚姻家庭够不够乱啊？乱到够乱的，对不对？我记得你们都认识一个影星叫成龙吧？啊，武打明星成龙。成龙有一阵子外遇曝光了。然后记者访问他，他太太吵着要跟他离婚的时候，记者访问他，哎呀，你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你就知道这个时代对婚姻有多败坏。他说，我只是犯了一个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普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没那么严重吧？你看偷吃被抓到还理直气壮啊，普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他说没那么严重吧，哎呀，真的没那么严重吧。你看看2015年前年全球最大的偷情网站叫做 Ashley Madison 被骇客入侵了，全球有3700万的会员他的资料外泄了。哇，这个一外泄啊，有3个使用者自杀了，他的资料一曝光自杀了，包括2个加拿大籍的跟一名美国德州的警长，就在1个月后8月就自杀了。后来有一个很知名的牧师也曝光了，赶快辞职。啊，有那么严重吗？你上偷情网站被曝光需要到自杀的地步吗？如果照成龙所讲的，有那么严重吗？可是这些人为什么自杀呢？为什么会自杀呢？啊，你告诉我。我喜欢上课有互动，连讲到我都会问下面问题。好，你知道这个网站的创始人彼得曼，他本来是律师，他本来是帮忙处理 NBA 职业球员的纷争，然后他发现这些职业球员的律师案件 90% 的问题跟婚外情有关， 90% 哦，90%。然后他看准了这是商业机会。2002年的时候他在多伦多就创建这个 Ashley Madison 网站，提供婚外情跟一夜情的服务，然后呢从加拿大扩展到全球50个国家啊，包括香港、台湾、中国的沿岸城市都有，会员达到3700万。他的口号是什么呢？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哈，婚姻亲密关系变成及时行乐耶，那个意思是不是我们的婚姻都没乐趣？好像隐含着我们婚姻都没乐趣哦。为什么婚姻会没乐趣呢？你知道相反的，这个入侵 Ashley Madison 的组织，它自称是 Impact Team 冲击小组，他自称因冲击小组，他自诩为道德骇客的正义使者，他以揭发对婚姻不忠和贪污为他的责任。他认为 Ashley Madison 的会员不该享有保密的权利，因为 他们肮脏欺骗，不值得享有这种特权。哇，为什么一个婚姻幸福的人还会去偷吃，还要进入这种网站去偷吃？到底他们在追求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案件曝光，本来看起来好好的，是很好的丈夫，哇，背后有小三；本来看起来是很好的太太，哎，背后有外遇。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啊？是什么？到底在追求是什么？不管你说我在追求真爱，你说我在追求刺激行及时行乐，或是不管你在追求的是红粉知己或是什么东西，我讲穿了，他们在追求的就是淫乱，同意吗？根本在追求就是淫乱啊！王牧师，什么时代了，你还在用淫乱？这个还是个问题吗？这不是全民运动吗？啊，你看看何西阿书一开始怎么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谁为妻呀？淫妇也，也收从。”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怎么样？淫乱，离弃耶和华。哇，这里用的词哦，淫妇、淫乱，甚至大地行淫乱。哇，什么时代了，还用这些什么古典词汇？哎，我们的圣经是不是有一些跟不上时代啊？啊，会不会啊？啊，哇，是的，从神的角度来看，婚姻是一生的盟约，一生的盟约，至死方休。任何对婚姻不忠实的行为，不论你是婚外性行为、婚外情，随便离婚再结婚，都是一种淫乱。从神的角度，不管是什么时代，2000年前古代何西阿，2800年前何西阿时代，或是现代公元21世纪，都是在神眼中都是一种淫乱。很不幸，20世纪60年代，古今中外婚外的性行为，在20世纪以前，60年代以前，所有婚外性行为要不要冒着怀孕的危险？要不要？啊，那是一种羞耻，所以社会就对淫乱有严厉的规范。但是随着避孕丸上市以后，性开放被渐渐成为一种全民运动，所有过去有关于婚外性行为的道德控告都被抹去了，再也没有所谓的淫乱奸淫罪。今天随意的性行为，人们唯一顾忌的是什么？啊？哎，你们真的是好像很没经验一样。人们唯一顾忌的是什么？婚外性行为唯一顾忌的是什么？啊？是被配偶知道，被配偶知道，对吧？啊？我什么都不怕，不怕怀孕，啊？什么都不怕，但是唯一怕的是我的配偶发现了。为什么？你要知道，今天 离婚前性行为，哇，普遍到几乎大部分人都有经验，法律有容许婚后的性开放。听说全世界目前只有阿拉伯国家跟台湾还有所谓婚外性行为是奸淫罪，其他都撤销了，连同性恋都被合法化了。人类性关系早就没有任何标准可言，可是为什么任何人的配偶，不论是同居啦、性伴侣啦，你和别人发生关系一定会引起当事人怒火中烧，甚至引起残酷的杀人事件，请问现在多不多？多啊，经常发生。同样的，反过来说，今天年轻人在婚姻上啊，我非常同情今天年轻人，他们很迷惘啊，这么多的婚姻的争吵、外遇、离婚、家暴，到底年轻人还要不要结婚？应该和什么样的人结婚？那么一个不忠实的婚姻还要不要持续下去？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是奇怪耶，即使年轻人普遍对婚姻很绝望，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接二连三的跳进婚姻里面？连同性恋有没有在争取要结婚？有没有？也争取要结婚啊。哈，让我告诉你，真正原因是下面这个结论：不忠实背叛的问题，也就是淫乱，永远是令人最愤恨的行为。同样的，寻求一个忠实的伴侣，能够伴随我到老死，也永远是人类渴慕的关系。阿们吗？你知道，这其实是创造的时候，神创造人类就埋在人类心里面的基本定律。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埋在我们心中深处的东西。不管你时代怎么变，不管你社会怎么开放，不管人们怎么去把不忠实、淫乱证明化，都无法抹掉人内心深处这个渴望。你要记得，人的眼、神的眼大不同。割面会被称为是淫妇，记得吧？神要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可是让我告诉你，他应该不是指他在结婚之前就跟某个男人有了奸情，因为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这样的淫妇是触犯了婚姻的神圣，严重的会被石头打死。你看利未记20章13节15到16节，生命记22章22节都提到啊，娶一个淫妇也是违背神所颁布的律法。可是到了何西阿的时代，当时的妇女很少能够持守住她的贞洁的结婚前，为什么呢？当时拜巴利已经变成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了，可混杂着耶和华的信仰。然后呢，更流行其实是敬拜巴利。所有的妇女在结婚前都会有个习惯，把自己在巴利庙里面献给迦南的生殖神，来象征将来多产多孙。好，他们在庙里面跟陌生人的巴利祭司进行性礼仪，他们把美其名叫性礼仪。 来表示将来生养众多的祝福，参加巴利庙的信礼，明明是个淫乱的行为，背叛将来的丈夫，却因着主流宗教的名义被证明化了。证明化是个社会学名词，它的意思是明明对普遍人类而言是错的，因着这个群体的接纳容忍，慢慢的转为正常，转为主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蛮老了，你不要以为我年轻了，我蛮老，快退休了。那时候如果离过婚的人都不能再做传道人，离过婚的都不能再做传道人。可是现在无所忌讳，我去西边的神学院教书，发现学生大部分都离过婚，他们将来都准备做传道人。哇，证明化，因为整个群体已经接纳容忍，慢慢变成为正常，变成为主流。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中不再被看为是一种淫乱。所以一开始你看到割灭，他仍然可以挂上父亲的名字来结婚，有没有？低拉因的女儿割灭，他可以挂上父亲的名字来结婚，在社会上不是羞耻。但是对神，对何西阿来说，这根本就是个淫妇。在神的眼中，她的确是个淫妇，她已经和丈夫以外的人犯了奸淫，并且建立了性开放，也就是淫乱的倾向。你知道性开放这种东西是这样，有一就会有恶，你懂吗？我今天的丈夫以外，或是说太太以外，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明天就可能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六，这最后就变性开放了。坏事只要做过一次，就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六，这是撒旦埋在人间的一股动力。哇，好，那我们再来看，在神的眼中跟人的眼中，很多标准大大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有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是不是？今天在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神希望我们怎么样，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神圣经的启示很多啊。比如说神希不希望我们经常醉酒，希不希望啊？但是呢，今天只要醉酒不开车，有没有违法啊？不违法了，对不对？所以神的眼、人的眼大大的不一样。可是让基督徒，让我告诉你，你如果习惯性醉酒，圣灵还在不在？以弗所书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是相反的事。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能不能是个醉酒的人？不能啊。所以神的眼跟人的眼常常大不同。但是今天有太多事情让我们忽略了神的标准。我们都听，哎，人家每个人都这么说耶，对不对啊？甚至哎，每个传道人都这么说耶啊。所以我们自己不去看神的话啊。所以弟兄姐妹，认真的基督徒，你非要透过圣经来寻求神那绝对的标准，你才能发现自己的罪孽和救赎的需要。你记得，你才能发现自己的罪孽跟救赎的需要。如果你用人的标准，哇，我真的很难找到罪，我没有被警察抓的记录过，你真的很难找到我的罪。其实何西阿书就是借着这个淫乱的问题来唤醒整个以色列人 也就是与神立约的选民，跟我们今天属神的教会一样，因为他们转去膜拜加巴利，这是背叛耶和华的行为。十诫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能不能有别的神？不能啊，还有不能拜偶像啊，这些他们是一个背叛神的罪，这是不折不扣的属灵淫乱，对吧？也是在行邪术，所犯的都是死罪。你回去翻出埃及记22章18节，都是死罪。可是他们有没有自觉啊？有没有？没有，没有自觉啊，因为被证明化了，没有自觉。正向割灭，虽然他的行为被社会证明化，他的淫行实际上仍然是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违反了与丈夫的盟约。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罪恶的事实跟严重性。不管如何，在神眼中，罪就是罪，不管大罪小罪，不但要自食其果，还有你听，还有更严重的，祸延下一代。我们所有的罪，弟兄姐妹，真的真的，我们所有的罪，不但自食其果，还会祸延下一代。所以这里讲到这地大行淫乱，原文淫乱是复数，代表性质，这地充满了淫乱的流行。为什么我们仍然在意伴侣的忠实与否？因为那是神所设的自然律，那是人的本性。按神的标准，婚姻和性关系的忠实都是神在创造时所设下标准，要你从一而终，要你彼此忠实。一旦违反了这个设定，你都要为此付上代价。但是今天的世界到处是家庭的破碎，族群的对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我告诉你，这就是普遍淫乱所带出的结果。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容许儿女去淫乱，就会败坏整个大地。因为婚姻是任何盟约的原型。婚姻是不是一个盟约？两个没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是不是透过这个盟约？所以你说婚礼顶多一两个小时吧，可是那个小两个小时以后，两个人就从原本没有关系，如果原本有血统关系那麻烦了，没有关系突然变成最亲密关系，这叫盟约。任何盟约讲究的就是忠实，就是彼此的忠实。淫乱是违背了这个原则，带给背叛的人难以形容的伤害，身心承受极深刻的痛苦。哇，如果要讲背后，爱的失落，受背叛的愤恨，不信任对方，甚至可能沾染性病，关系破碎，等等的。你知道婚姻这个盟约如果被破碎，被背叛，它背后的后果很多，这叫自食其果。这叫自食其果。不止如此啊，淫乱还会影响到下一代。像这里提到淫乱的子女，淫乱的子女，你知道吗？我专门做婚姻辅导，我在大学教婚姻辅导，婚姻家庭辅导，你知道吗？这些淫乱子女，他不但必须活在焦虑之中。你像想想看，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吵个不停，闹着要离婚， 有人天天往外跑去找别的，找小三，小孩子会不会很焦虑？我有一天会没人照顾，这个家有一天瓦解，我没人照顾，会不会？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淫乱的子女焦虑性特别高，都形成焦虑性人格。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哦，还有他们也因着父母所示范淫乱的行为，他学到了人都不值得信任，是不是？如果连爸爸妈妈彼此之间不能信任，那么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啊？人都不值得信任。还有他也会学到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情欲比盟约重要，满足情欲比满足盟约还重要。最后他会学会，他效法父母的行为，学会怎么样不必忠实于他人等等。哇，这一点让他们跟着父母发展出淫乱的倾向。如此你就看到整个世代成为耶稣所谓淫乱邪恶的世代，不但成为淫乱的大地，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社会，也会因此带来神公义的审判。我在我们教会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刚好发生有一个叫周游的明星，她老公带年轻的老公带着她的老本走了，然后这个白冰冰就嘲笑她说，人生有最重要有三老，老伴、老本、老友。他说最凄惨的是老伴带着老本跟着老友跑了。所以你记得，你不要小小看啊，我去犯一个淫乱的罪，我背叛我的婚姻的盟约，那不是小事，它带来的自身的祸害也祸延下一代。但是同样的，我们在信仰里面不要小看我们拜别的神，不论是人或事或物。何西阿就预言背叛神淫乱的以色列人即将面对的报应，就是神的管教。这是透过三个淫乱儿女的命名来做预言，都是接下来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会遭遇到的悲惨命运。首先，何西阿为他们这个淫妇所生的第一个小孩取名叫耶斯列。耶斯列，这是希伯来文，它的意义是驱散的意思。这个驱散是因着战争和被掳掠而四散。第一个儿子名字叫耶斯列，第二个呢叫做罗路哈马。路哈马是蒙怜悯的意思，罗是 no 的意思，也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第三个罗阿米，阿米就是我的名，第三个罗阿米就是非我名。你看哦，这都是预言，以色列接下来就发生了。第一章四到五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利，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这个讨原文的意思是调查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亡。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弓代表力量。讨罪灭绝断供，哇，这是很严重的灾祸临到，对不对？你知道当时的耶户王朝最后最强大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一位那个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就是耶罗波安二世。那么耶户王朝 他是靠杀戮起家的，他靠流血维持政变，维持他的政权。虽然他正处在耶罗波安最强大时期，神却说要追讨他们的罪，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折断，这个国家将要被灭绝。果然五年以后耶户王朝就被推翻了，二十年以后在一连串的流血政变和强敌压境之下，整个国家都被消灭了，被掳四散2000多年。弟兄姐妹，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我问你，你都是怎么经营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的社会、你的国家，你也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也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第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因着拜假神、拜巴利、淫乱，他们要亡国被掳的结果。第二个，不蒙怜悯，恩断义绝，割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像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你记得出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他引用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以色列本来只是埃及奴役的弱小民族，后来能够强大发展，都是建立在神的怜悯上面，都是神的怜悯上面。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立约，应许他的后代，蒙他祝福，然后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在列强中得以生存。但是如今因着他们不忠实，神不再怜悯他们，很快的他们要被强国欺压灭绝。但是当时的犹大却因着西西家王向神悔改更新，可以脱离这个强敌的手。信耶稣的人都要知道，虽然受洗归属了耶稣，但是你的存在和福分都在耶稣手中。你受洗归属耶稣，你是不是耶稣的人？啊，是不是？你如果跟随耶稣，你的一切都在耶稣手中，耶稣会保守你。但是如果你刻意要背叛耶稣，有意的去拜偶像、服侍金钱、停止聚会、任意妄为，那么你便与耶稣恩断义绝，不再是活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一定要警醒。再下来第三个，割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给他起名叫做罗阿米，非我名的意思。那表示割灭这个小孩是不是跟何西阿生的？应该不是，第二章有讲，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以色列与神的盟约就是你们要做我的民。你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当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建立盟约，最重要一句话，你们要做我的民，我做你们的神。现在这个盟约破裂了，神却说你们不再是我的民，意思很明显，因着你以色列人的背叛，这个盟约已经破碎停止了，这个审判代表与神特殊关系消失了，神不再是他们的牧者，所以也不再提供牧养，不再提供供应、保护或是引导。哇，到这里所有的人类如果到这里 盟约破碎了，就应该 the end of the story， 故事结束了，对不对？哈，以色列历史罪人的生命该在此结束。可是就在神那奇妙的爱里面，还有下文哦，还有下文哦。我们再往下看，何西阿书一开始，他透过何西阿娶淫妇的痛苦，来启示神受到选民背叛的痛苦。那是一种爱的伤害，被背叛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爱的伤害，而淫妇也会得到该有的报应，要灭亡，恩断义绝，关系破碎。但是神更是要透过这个婚姻的问题来说明，神在愤怒痛苦中还有一种爱，还有一种爱，那是人类的希望，一种不离不弃的爱。有人说何西阿不只是先知，他也是一个见证，因为他的婚姻也是被背叛，但是神叫他仍然去爱，所以他也是个见证。这个爱带来什么呢？我很简短的带过去。第一个，新的希望。本来该灭绝的，这里第十节一开始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这里用的是完成式，完成式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未来希望，我们叫先知完成式。神跟以色列的祖先立约的时候，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他们子孙要如天上的星，地上海边的沙，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现在自己走到绝路了，可是这里却说将来他们的人数还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很讽刺的是，以色列人本来想透过拜巴利生殖神来得到更多子孙，结果得到的报应却是相反，要灭绝。可是现在是神却应许人数必如海沙，表示神救赎的爱要胜过以色列人的罪，向以色列人实现亚伯拉罕的盟约，神的盟约永远会实现。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最想追求的是什么？如果那是神在圣经中所应许的，你从别的神或别的人都不可能得得到，你反而要上当受骗，到最后是一场空。但是你若等候那位创造我们的神，领受耶稣救赎人类的爱，你必然经历到神的信实。所以我们都赶快悔改归向耶稣吧。第二个，神不只是给他们新的希望，也要重建他们的身份。从前在什么地方？他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我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身份只有在失去以后才体会到它的珍贵，真的只有在失去以后才体会它的珍贵。以色列人违约背叛神，中断了盟约，失去了做神子民的身份，然后他们在亡国被掳世上中流离痛苦。如今神却应许一个未来悔改，跟神重新立约，重建尊贵身份，再做神子民的机会。我们基督徒反而常常不珍惜耶稣用生命换来的身份。你今天可以成为基督徒，是耶稣用什么换来的？啊，是他的生命换来的。我们有些时候不想到教会，常常用，哎呀，都是因为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我看到他的行为，我不想去教会， 我们用别人的问题做借口，做冷淡退后的借口，甚至干脆放弃这个身份，随波逐流，追从撒旦脚中，活在那恶者的掳掠之下。基督徒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身份，这是耶稣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神用生命换来的。何西阿书应许将来他们重新可以做神的子民，就是耶稣的救恩换取我们又得到做神子民的身份，最后恢复关系。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敏，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后来实现了，北国以色列人曾经联合叙利亚人攻击犹大，造成兄弟永远分裂，后来却靠着神胜过仇敌，重建联合王国，可以自立首领。今天以色列人有没有建立他们的联合王国？有没有？1948年以色列所有种族重新建立一个王国，他们有没有自立他们的总理啊？他们的总统有没有实现了？耶斯列日子非我民变我民，不蒙怜悯变怜悯，都是神与以色列人罪人跟神重建关系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实现了。你看第一段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二节，神透过何西阿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婚姻，来显明他所受到选民的伤害，那是一种被背叛爱的伤害。但是最后却告诉我们，他对这些背叛他的人，受到惩戒的人，他有不离不弃的爱，那个爱带给我们新的希望，他重建了我们的身份，他最终要恢复我们跟神美好的关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你透过何西阿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婚姻来传达你对我们的爱，求主让你这样的爱刻在我们心板上，充满我们这个人。主啊，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罪是何等的重，多么伤害你的心，也让我们了解你的爱是何等不离不弃，你在等着我们回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都懂得去让你的爱充满，领受你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